发言，我只是问问题。我们讲完了。因为我们这里的三对，以现在是夫妻，他们恋爱的时候各有特色，有在同一个地方教会的，也有在不同的地方教会，甚至异地远程的，所以我想他们的经验都会给到大家帮助。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是给到海燕的，请你祷告。你们两个人是在恋爱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地方教会吗？在同一起聚会吗？
对。
那么你们恋爱的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聚会多久？
两年左右，就是都包括在内。
什么叫都包括在内？
因为我换了不同的地方嘛，一开始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嘛，后来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对，
曾经在一起的，所以两年左右。
所以你意思是说，就是你认识海燕，然后在一起聚会，两年之后你们开始恋爱的关系？
差不多吧。
啊，然后恋爱一共谈了
两年，
也是两年。
对，
嗯。如果他回答错了，你会怎么样？
不完全正确。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是我还在大学团契的时候，那个时候谢坊已经跟就是圣明已经跟谢坊，对，但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对神挺渴慕的，快毕业了，然后我就去两个聚会点，其中一个聚会点就是他们现在的当时的一个毕业生的一个团契，
毕业生团契，
所以认识了他，但是只是认识，
嗯，
所以那是蛮久了，
嗯，
那是大四的时候。
对，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聚会的时候，你做了我经常做的坐，
对不起，
我很记仇。OK， 所以我想问海燕，就是你们的恋爱在同一个地方教会里面，那么你觉得在一个教会里面，同一个教会的成员谈恋爱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挺感恩的，就是也很感谢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谢坊把我们分到了一个点服侍，如果不是这样的服侍，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认识更多，包括谈恋爱。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俩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人彼此没有对对方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将来要谈恋爱或结婚的对象。但是因着被分到了同样一个点里面服侍的时候，动机当时也挺单纯的，真的就是为了服侍。当时在我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就一起在服侍。慢慢慢慢的开始对这个人的看法的改变，是因着他对于弟兄姐妹的关心和爱。就是以前我并不欣赏这种男生，但是后来当我的观念也被神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哎，他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为着好久没有来的弟兄而流眼泪的时候，我才慢慢的被这种特质而打动。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在教会当中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是你所期待的，但却是真正打动你的东西。讲到有趣的部分呢，就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家就住在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俩的恋爱基本上就是每次都是一堆人的，每次都是一堆人的，然后聚会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一堆人一起去吃饭，然后祷告会的时候他就会拿着蛋挞，然后我们一堆人一起分享，就是不是太多特别多的那种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好处是常常有人监督，就是在我的家里总有人，所以我们俩每次如果是在家里约会，那么总归会有一些姐妹在我们的家里。然后还有就是非常有趣的是，也是很感恩的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恋爱因着事工的原因，就是常常跟大家分不开。比如说 outing 的时候啊，我们俩也不能单独，就是好像两个人常常在一起，然后周围也是一堆人，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被别人开玩笑的时候，也是一堆人拿我们开玩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感觉不是特别特别多的两个人的单独时间，但却真的也保护了我们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可能很多人的恋爱是两个人 偷偷的、啊、不是偷偷的安安静静的去了餐厅，安安静静去看电影。我们好像不太有，包括我们的求婚也是在教会里面，然后有一堆人，有几个姐妹就啊提早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所以点到我惊喜，他们就守在门口等着拍照片。但是也很有趣，我觉得挺感恩的，这个算是有趣的部分吧。
所以你觉得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们恋爱过程当中都成为你们的见证者和帮助者？
对，是的。
有没有曾经你们经历过一些不太愉快的时候，弟兄姐妹给你们帮助？世敏告诉我说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几乎没有。
吵架的规模大小都有不同，冷热也不同，肯定有过不开心。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曾经我的一个好姐妹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就是以前跟我一起住的室友，她也是一个我们的同工，然后她会帮助我看到很多我们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及时提醒我。就是我们俩因为我跟她谈恋爱的时候我还有闺蜜，所以回到我的住的地方，我就可以跟住的朋友再聊一聊我们俩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她就会提醒我有哪些事情该注意，哪些事情该怎么样，所以可能防范于未然吧，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感谢主。那老徐跟一方，你们也是在同一个聚会里面，可能不管是教会聚会点还是团契，认识的，对吗？
是。
那么你们从认识到恋爱有多久？
很快，
半年。
从
半年吧。
就是从两届您看到对方到进入恋爱关系半年，然后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
也是半年，非常的平均。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你们对刚才韩燕分享的在同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恋爱的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让你们觉得很值得纪念的地方在哪里？第二个，我也想听听你们觉得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谈恋爱有什么糟糕的地方、糟糕的事情，或者不有趣的事情。
其实你叫我来的时候我很犹豫过，因为说实话我们两个主要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长进是在结婚以后，所以当时我们谈恋爱包括进入婚姻是一个现在回头去看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包括我们当时的这某些认识都很像拿现在的讲法来说。
那是为什么我跟周怡不出现在这里？因为自己很糟糕。
所以这个我一开始就是挺犹豫的，我觉得现在回去看有趣的地方是，你可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人的了解会不一样。因为像我在结婚之前有很长时间的相亲史，所以呢，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模式是一个很不好的模式，所以。到教会里面来是让你改变成一个符合圣经的模式，这同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同时也是一件让你有些难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圣经的观念的话，那个时候你会比较难受，因为告诉你说在基督徒寻求婚姻的时候，你会需要用一种和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你的观念都会受到挑战，包括说他告诉你说要让别人来监督你，你们突然告诉你说你要做婚姻辅导，我之前都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婚姻辅导，然后给我一大套题目让我做，然后就是很多很奇怪的题目，我们之前没有想过，居然你结婚之前的有人跑来说你现在做这题，我没有做。我们那时候比较糟糕，就教会也在很原始的阶段，教会在很原始的阶段，牧者在很原始的阶段，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很原始的阶段，所以是这个状况。那现在回头去看，也许如果是你还没有接受圣经关于婚恋的一些观念，那会有很多的挑战，你需要去改变。
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也没有那么糟糕了，但是我也不会鼓励就是姐妹以我们的这个模式做榜样，因为确实是太快了，但是也很幸运，我觉得还是很感谢神，就是没有嫁错人。对，因为但是婚后的头半年可能是比较那个 磨合的比较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对弟兄姐妹是很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做婚前辅导，但他们也很忙，最后就请我们吃了顿饭就结束了，见了一次面。要跟现在教会的这个不一样的，牧养的力量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可能也确实是处在，因为2008年的时候呢，好多年前，那刚才讲到相亲的那个对你的影响是吗？
对。
那我觉得，可能好一点的分享呢是，老徐他第一次就是跟我讲，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种影响，就是那时候我们才吃了两次饭，然后我觉得不是很认识，那所以当时呢，我给他写了封邮件，然后我建议他，我说你去找一对夫妻或找一个弟兄，能够就是先明确你，因为我当时觉得你连我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不是我家里有几口人，反正什么什么，我是感觉蛮奇怪的，对，但是那然后他也很。我不知道当时他的冲击是什么，他可能觉得被我拒绝了，但是他也确实去找了一个弟兄，那来，就是来关心我们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寻求。那谈到教会里帮助嘛，就除了那对夫妻，就是那个弟兄以外呢，其实有一个姐妹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就是介绍我去到门口教会的姐妹。事后她跟我说，她其实当时介绍我去门口教会的时候，她心里就想好了，就是。我们两个应该比较合适，但是他中间也没有撮合，就是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直到我们两个人可能已经开始准备要谈恋爱，我去寻求他的意见的时候呢，那我觉得比较好。我们当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呢？也是一方面因为那个姐妹对我们两个人都比较了解，所以呢，但是也之后不应该把这种信任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很合适。但是其实我们中间呢也发生过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5月份结婚嘛，然后到4月份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有很重要的矛盾。那因为大家准备婚礼的时候，就其实不是恋爱过程，但是到准备婚礼的时候，通常那有父母牵涉进来的时候呢，那双方就是有些要求，然后可能就两个人会有些矛盾。那个时候基本差不多就是说要不结婚了。对，而且是他说就是要不结婚了，要推迟。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那个姐妹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来帮我们理清楚是这个原因是怎样的，两个人去更好的沟通，因为有些误解。那弟兄呢，可能很多时候他已经有意见了，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可能就是埋起来了，然后到了一个点，他可能突然爆发了，就是那样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的姐妹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你们有没有觉得在一个教会里面，恋爱的话有些尴尬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们吵架了，但是你们礼拜天却不得不见面，会不会有一方说我怕见到他，所以我礼拜天就不去教会？
这个好像不至于。我倒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事后就不是他我们经历不多，但事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如果是同一个教会两个人谈恋爱的话，有一件事情可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可能需要比较注意把这件事情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公开一下，就是至于用什么方式呢，可以再看当时的情况，因为你不知道，也许会影响到别人，就是。
比如说怎么影响到别人？
比方说，就是教会当中，因为有弟兄和姐妹，也许这个弟兄之前有其他的姐妹，可能心里有一些意向，这是有可能的。当你们两个已经在接触，但是又没有讲清楚的时候，别人不知道，那也许那边会，我不希望就是造成一些
伤害到
别人的。情况就是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后来也发现每次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我们教会里就会比较注意，说到某一个时候长老先会监督一对，如果他们正式开始谈，也许用某种方法大家都会知道啊，他们开始谈恋爱，那其他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这个问题是给到所有的，就是当然我三位弟兄都是牧会的，那么会不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教会里面谈恋爱有点缩手缩脚，因为害怕万一不能够把恋爱继续下去，以后大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就会感到很尴尬，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教会有过两对是谈恋爱然后之后分手的。第一对呢，他们分手之后，但是两个人呢 都觉得不想离开教会，然后凭什么我要离开教会？所以他们还是继续，然后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然后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每次都坐得很远吗？这样子
应该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就是那种气消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他们也还是有交流，然后服饰上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当然我觉得那个弟兄们可能也做了一些沟通。那之后呢，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就是各自嫁娶了，所以这是第一对。那第二对呢，他们是在做学生的时候谈恋爱，然后后来分手了，但是分手之后当然还是都在教会里面。但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又重新恋爱了。我觉得
可能
时间还没有到。
是，我分享就是说，可能在不一定在我们教会里面，但我也注意到过有好几次见的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仓促开始谈恋爱，后来发现各种各样的原因说不合适，然后分开了，但是他们又在一起聚会，或者是会经常见面。所以我觉得这恰恰说明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这个恋爱是要非常慎重的。不是说感觉挺好，然后两个人挺谈得来的，然后就开始一个很暧昧的关系。这会带来很多尴尬的地方。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在经过很多的准备，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一旦决定的话，就像老师说的，就公开。这样对大家和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保护。
张梦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能不能隐身一下，如果是跟不幸的话，能隐身？
等一下再隐身吧。OK，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给到圣灵。在恋爱的时候，你从其他基督徒或者其他教会成员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可能至少有两多的三个。因为刚才我也讲了说我们谈恋爱是要很慎重开始的，那我现在回顾的话，我倒是很感恩当时我们开始谈恋爱是挺慎重的。因为我们在谈恋爱之前曾经有人告诉我，忘记是谁了，说谈恋爱的时候要那个慎重，说第一呢要有两方面的意愿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二呢要有祷告，对吧？第三呢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弟兄姐妹就是教会的印证，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对此是怎么样的看法。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这个是可以来帮助你来理解，帮助你来印证，然后跟他有别的。那就这个第三点来讲，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有很多帮助的。因为当我们去我们自己互相表达这个意愿的时候，之后一直到我们宣布我们要谈恋爱，这个之间是隔了两三个月的。那这两三个月时间呢，我除了我们俩各自在上帝面前祷告之外呢，我也寻求了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比较了解的弟兄姐妹的意见，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那么我觉得他们的答复对我来说是一个帮助，一个印证。甚至我还没问的一些就是一位姐妹，她主动的跟我们说，我觉得怎么怎么，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帮助，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是监督，因为谈恋爱过程当中，我们会难免会有一些这个过于我们原来所定下来的就是超过我们身体界限规则的一些亲密动作，那么这个呢是自己没有办法，可能就是说自我监督是不容易做到，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帮助的。所以我们海燕刚才说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公共场合活动，尽可能减少单独的，这个我觉得是弟兄姐妹的一个帮助吧。然后别的有什么补充吗？还有就这些啊。
谢谢。你当时问过我吗？
问过。当然问过。
我记得你们当时有禁食祷告。
没进食，
没
进
食。
然后你们分开不联系对方一个月，但是没有做到。
好像有，但是
两个多礼拜
长，对，
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见面，就是有比较多的为这个祷告，有共同的祷告的看见。就是我们俩在祷告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看见，是说，我们觉得如果我和这个人，但是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的寻求就是说，如果 神对我的带领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我们的家可以更好的服侍神。
嗯。
而神对他的带领也是这样，
嗯，
这个是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祷告的时候，
嗯，
得到共同的看见。
嗯。
那你们觉得这一个月或者大半个月，不频繁的联系对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我觉得就是可以让自己很冷静下来，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对方的一些外表的一些长相或者性格方面的吸引呢，还是说真的来自于上帝的祝福，以及说我可以跟这个人过一辈子？那这个思考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做到。如果天天见面的话，一思考这个问题，一看到他，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所以单独的时间是比较重要的。不过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时间还不是那么长。
嗯，
好，接下来问题我想给到张明跟赵娜，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认识是因为介绍是吗？
嗯，
是因为有人介绍，然后那个时候你们也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嗯，
你们的跨国的感情维持了
一年
，然后就结婚。
没有，
你看我们又谈了两个恋，等于
就回来之后又对。那么在这个两年，他回国以后，张明回国以后那两年，你们是在两个教会，还是你已经去红州了？
两个教会，
也是在两个教会，所以你一定是结婚以后才去红州，
嗯，
因为你非常爱先生。
哈哈哈的时候到了。
那么你觉得你们觉得在两个教会，或者我们先谈两个教会，等一下再说两个地方，你们首先觉得在两个教会谈恋爱，就是分属不同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你对这样，我们当中应该也有些人是在两个教会恋爱的，所以你对这样的基督徒有些什么样的建议？你先别隐身了，先就谈这个问题。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对于困难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刚一开始和仙山之外的弟兄谈恋爱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从头到尾没想过，因为仙山，建立雏形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边教会了，然后呢，一直到了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除了谢访、江胜明还有向克里三位弟兄之外，就是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庭之外，我们呢就增加了同工，对吧？增加了两个姊妹，我是其中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因为是，从在仙山，等于我是这里生出来的孩子，然后在这里长大，然后有一天可以进入同工团队。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仙山之外的人去谈恋爱，我就觉得应该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他也很爱主，然后我们可以一同来服侍神，是这样想的。后来当然也有上帝很奇妙的带领，那个弟兄从来没有想着去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但是就这样子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了。接下来的困难呢，我觉得是几个点，一个是教会背景不同，可能我们还好信仰根基是比较相同，但是教会背景还是会有不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是在这里成长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都很熟悉，然后我也很爱这里，因为在这里的时间真的很长。到那边去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弟兄姊妹也完全的不了解，然后教会的氛围和一些对于事情的看法，教会我是说信仰根基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太相同的。然后在西安山的时候，会觉得都是年轻人，大家很活泼很亲热，然后有一些问题点我们可能会比较轻松。但是在红真教会的话呢，因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然后呢它会很严格，所以西安山教会比如说我们祷告会可能只有30%的人参加，我就觉得呀好，今天好多人啊。但是在红真教会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90%以上的人去参加祷告会，所以而且除了祷告会之外，他还愿意参加其他的聚会，自发组织的一些聚会。那在这上面的情况下，我就会觉得刚一开始我有点不适应，而且融入这个教会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需要去认识里面的每一个人，需要跟他们去建立关系，让他们能够接纳我，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恋爱过程当中，你说的是你已经过去了，发现这些区别。那么在比如主日不在一起聚会啊，或者是对，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觉得有什么挑战的地方？
就比较少了解到他在教会真实的表现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说说吧。
我说一下，我就接着他刚才的那个话题说，可能就是刚才那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在一间教会的，可能大家反而好像在眼前就看得很清楚，好像说他在教会里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两个人呢，可能说是就恰恰是看到在教会外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看到我在教会外的样子呢，说句实在话，一开始他肯定应该挺失望的。因为呢，说句实在话啊，实在话，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故事挺曲折的，而且刚才那个正好徐长老在那边说，他说他见两次，他们就希望说能够去跟他那个那个就是最好能够有这个关系啊，就恋爱关系的。我当时是上帝，当然我千万不要复制我的啊。我当时是第一眼看到他，上帝就给我有这样的感动，就是说他就是你太太，所以我是第一次见到他，我就跟他说我们结婚吧。他当时就是，他当时就是完全觉得说这个人就像以前有一部那个什么，他就像结婚狂一样。所以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真的是跟你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真的是神在我里面啊，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带领。然后呢，他对我说，他说就像刚才圣灵也提到的，如果上帝配合你们的话，他不会让你一个人知道，他也会让他知道。当然后来到他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而且关系已经很深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到底老老实实的说你有没有。后来他跟我说，说他其实一回去就第一次跟我见完面，我们第一次就吵架了。我们第一次就吵，还好正好是因为我第一次相亲啊，这是带着我妈一起去的。因为说句实在话呢，因为我回国的时间很短，而且我这次是等于说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回来的。其实本来我们校长是不让我回来的，所以当时我跟他当中有一些故事，然后呢他最后就放了让我回来。后来回来以后，其实我那个介绍我们要认识的那个弟兄压根儿把这事给忘了，等到我差不多回国一半时间左右他才想起来，而且是因为别的事情，然后我在提醒他，哎，你是不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哦，对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其实是有一些的印证的，因为那天其实本来下很大雨，当时因为我和我妈妈在这些事上我们都是通过祷告的，所以我等会儿我想最后我有一些劝勉的话就说是通过祷告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求凭据，我不希望说你们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只是我要分享实际的。我们当时说，如果神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请你让我们可以走干地，所以当时的大雨就一下就止住了，所以我和他见到的时候是的确是走干地的。所以我和他后来见面第一次我们就吵架，然后吵完了以后，当时因为就是因为我妈妈在，所以我妈妈当时就在我们当中，她说不要吵了，现在请你们两个人祷告。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说我错了。
然后我也说我错了。
对，我们就同时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错了。随后我送他走的时候，我非常依依不舍。然后我问他，我说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然后他就默默地把手机号码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我们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认识是一个月，然后我就又飞回到学校去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为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的这个电讯事业做贡献。然后每天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我是最后一个人留在操场，我就跟他一直打电话。不过很感恩，我去了以后大概差不多大概两个月，他们的电信资费就直线下降。啊，那困难的是什么呢？困难的就是。我比较爱聊啊。这个是我当了这个教会的牧者以后养成的习惯。困难是什么？就是困难就是正好是他们的那个相反的一个方面，因为他们经常在教会，所以有很多的监督人，而我们经常两个人，所以呢我们经常必须不断的提醒自己。所以我和我太太那个恋爱的时候，我就一直对她说，我说姐妹是理性刚强的， 我说如果我比较冲动的话，请你一定要跟我说 stop。 不，他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是彼此在这方面，我只能说，如果你们可以就是有一个公众的场合是最好的。包括我现在在教会里做了牧者以后，在那个就是恋爱婚姻辅导上面，我也是这样的去劝勉弟兄姊妹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圣洁。
谢谢。我在想，我有什么 follow up， 有什么跟进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子想不出来。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给到三位弟兄，弟兄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怎么采取？我们在恋爱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说是男性主动，因为上帝把领导角色赋予男性，所以弟兄采取主动。这个采取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动去表白，而不是等着女生来向男生表白。第二个是在属灵上能够带领，包括在界限上能够起到带领的作用。那么你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如何在恋爱关系当中作为一个男性来说起到一个带领的作用？
我倒是带领了，但是我刚才讲了，因为我那时候还都是很糟糕的时候，所以我的带领不能视为是按照圣经在做的带领。相反就是有一点像是相亲文化的那种带领，相亲文化也会鼓励你说你可以去表白，但是相亲文化和我们讲的弟兄的带领有个区别在哪里呢？相亲文化会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人反正试试看啦，试试看行不行啦，不行了你就可以不谈了，然后也不需要负责任了，这是这个世界的相亲文化，这是比较糟糕的地方。所以我太太第一次我向他表白的时候，他最不满意的就是觉得这人好像没想清楚这到底要干嘛的。所以我虽然表白了，但是也就是我表白了，当时的还是那种相亲文化的表白方式，就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啊，就是看他们行不行，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好的方式。我鼓励说，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的话，如果一个弟兄去表白的话，应该想清楚的是你到底想要干嘛。你是不是准备好要追求婚姻？你是不是很认真地看到了你们两个人之间在属灵上有什么配合的地方呢？你可以彼此搭配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的反省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当时是做得不好的，所以那个过程是不好
的。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在谈恋爱之前，那个也有一些教导，教导我说那个。不可以跟不信主的女孩子谈恋爱了，然后要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想，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按步骤进行。不过我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还我们的过程还蛮符合这个程序的。这个程序就是我所听到那个所接受培训那个程序，就是当我们有互相的。就从我这边来说，我对他产生好感，然后观察，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犹豫，说什么时候要开始表白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呢，我承认我是有一点担心的，我要先说了，万一遭到拒绝该怎么办？所以我还是再等等。那么那个时候他呢，就是很有智慧的，通过一些方式提醒了我。这个等会他可以分享。然后那我就决定说，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应该弟兄来主动然后来这个主导这个过程，然后我就通过某种方式，虽然还是没有敢面对面的表白，但是我还是拿起了电话来表白了。那我当时我在想，就是说回忆起来的话，除了表白之外，我在打拿起电话之前，我也想好了，万一他答应的话。他认可的话，那我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往下一步一步的进行？比如说，我们要先花多长时间去寻求啊，然后跟弟兄姐妹去询问啊，然后再继续祷告啊，然后再什么？如果是都 OK 的话，然后继续在那个我们聚会的地方再跟弟兄姐妹公开一下，然后再花多长时间怎么样？这些东西我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想好，然后应该是那天晚上都谈过，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来进行，大概是这样。如果不是那一次，就是第二次。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有这样的想法，刚好他 也认同这些做法，那我们就比较顺利的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下去，包括后面我们制定身体的界限，然后包括请一些监督人等等吧，包括后面结婚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和弟兄姐妹分享啊，然后怎么样办婚礼等等，这些至少都是我们一起来进行。
那张牧，你刚才已经分享了你怎么表白的，就是跟他说你要结婚，
千万不要说，
这说明你也很确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想知道，就是除了表白以外，你如何在你们两个的恋爱关系当中来带领姊妹？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想这样表达啊，其实说一句很实实在在的话，很多的时候，信仰，我在这里就是想说一些啊，我自己心里话，就是信仰，在我们的恋爱，还有我先要说一句前面，单身，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这其实信仰对于我们的单身、我们的恋爱，还有包括我们要进入婚姻，甚至是现在的家庭，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那么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信仰对我的改变，其实是借着一个是之前我在神学院的学习，后面很重要的一段就是我和我太太的恋爱。说句实在话，你说在这段过程当中是带领吗？我觉得我有点惭愧，因为我个人感觉那时候我挺糟糕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头脑很大，但是其实生命呢非常的跟不上。所以我和我太太在一起了之后，其实是她反而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是她帮助我让我去认识我这个人，也帮助我让我能够去面对我和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关系。甚至就是刚才比如说他们在程序当中也提到，我只是举个小例子，我当时不知道这程序，就是说两个人要分开一段时间，分开一点点时间，是不是就是大家可以冷静一下，退开一步，看一看这一个是不是我要的。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退开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是借着我们当中发生了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有一点点时间没有联系。在没有联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挺麻木的。说句实在话，就是后来我太太也问我，她说你当时想不想我？我当时我就觉得很麻木，但是呢我只想说一点，当时跟她吵了架以后我们两个人都退开，但是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她病了，然后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发了消息，她发了消息给我，然后当我一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把当时正在手上做的事情一下子就放下，然后第一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可能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但是上帝会借着一些的经历让你知道说，原来他在你的心里到底有多么重要，他在你的心里到底有多么的宝贵。所以那个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爱他有多少，或者说我在意他有多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这么去想。但是问题是神让我看到原来在他在我的心里面有多少，所以当时我一下子就到了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矛盾啊或者问题啊，当然我后面我都认错了说句实话，我以前我很难跟人认错，因为我这个人很骄傲，非常骄傲。所以我太太教会我学会说对不起，而且还教会我学会说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记得是在中山公园地铁站说对不起，这对我都很难。但是我太太一直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让我学会道歉，让我学会说原来两个人之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被对付。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我们不在教会里面，是在生活中真实的去谈这一场恋爱，是真实的把信仰实践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
让我们可能暂时褪去一些有色的一些的光环，看起来很好的光环，但是却让我们很真实的。所以我和我太太结婚到现在基本上应该没有吵过架，没有吵过架。我觉得我们把之前的架在之前全吵完了。我们所以之前我们恋爱三年，现在我们结婚三年。
我接下来问题问到姊妹，可能我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回应当时你的男朋友的带领角色？可能他带领的很好，也可能他带领的很糟啊。那不管怎么样，你们作为一个姊妹来说，你怎样来做出一个回应，或者给到你的男朋友属灵的帮助，可以分享一下。一般开始。
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我前面因为已经都分享了，第一个就是他第一次表白，然后我给他写邮件。那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那次我称为是婚变。对，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挺糟糕的，就是我已经是昭告天下，然后亲戚朋友机票都买好了，然后你跟我说不结婚了，我觉得挺难接受的。当然也会反思是自己有些问题，可能。因为老徐呢，他的性格本身可能比较内向，那有时候可能我讲话呢比较伤到他了，但是他之前可能没有表示出来，那他一表示出来就是一个炸弹一样的。那时候我去苏州买完婚纱回来，收到他的一个邮件，就是说要推迟结婚。好，那我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一般的姐妹会怎么处理，反正当时我就找了教会里面的姐妹，然后帮我分析，然后就是说，当然也有冷了一两天，就没有再复习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大概也过了那样一个情绪期，他也主动是来约我说要就是谈一谈，所以谈了之后倒是就也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再看谁带你谁，反正那时候我觉得也不太谈得上谁带你谁。
我觉得我跟谈恋爱的时候是我妻子带领我多一些，其实是这个状况，事实状况是如此。因为他是在团契受牧养出来，在这方面的受教导比较多。我信主的时候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信主，所以我没有进过团契。然后当时的教会呢是很弱小的状态，所以我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导，说到底婚恋时婚现在没法比现在有问题。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因为他还有一个很可靠的姐妹是个带领者，是个带领者可以咨询我。我当时是
那时候林云跟你说，哎，差不多了，快点快点。
对，我的牧者告诉我，哎，你快快点吧，把这事儿办了吧，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是个不正常的状态。那现在大家肯定不可能再用这样的方式了，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牧者，有很好的资源，有很多好的教导，你们应该听，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情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情绪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吵架，就是每天可能那时候是用 MSN 来每天吵架，然后一下班他就过来哈，见了面就好了，然后第二天又吵，当然不是他跟我吵，是我跟他吵。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情绪很糟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好像是我有跟你说，就是我们要先冷静一下，分开一下。然后我也是去寻求了姐妹的意见，当然是因为有些原因。那后来自己好像是姐妹的意见就宽慰了我，然后后来我给她发消息，然后她也跟我说她确定我是神给她预备的那一位。后来之后呢，我们就一下子就没有这种情绪问题了，就正常化了。
就听起来教会是那个，或者说你的属灵资源比他的要多，所以很多人透过你帮助到他。
对，就是恋爱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海燕呢，你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带领者吗？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所以已经过去十年了。
我觉得是，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是神主动的参与了我们的过程。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你们的故事听上去挺范本的，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我们之前，就是我自己有一段对我来说挺破碎的恋爱，而且时间比我们俩那时候谈恋爱长。然后所以我是被神破碎以后，我们才真的是彼此认识和了解。然后他呢也是在婚姻这个事情上有很多的等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那个时候很擅长写情诗。后来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经常写，然后就说他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一直在这个婚姻上寻求，然后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但是觉得这些都不是，然后就一直在等。 一直等到就是遇到了我的那天。所以其实刚刚他是花了很长时间在等待，的确是，包括我们俩其实慢慢的有一点接触，那个时候他就打着来公司帮助我摆桌子，好像是我做公司的培训，然后他就先有第一次来帮我一起做点事情，然后一起吃个晚饭，后来有多一点了解，慢慢慢慢的，其实因为姐妹也会能感觉到她比较喜欢你，然后这种情绪也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别人就会说，哎，怎么她现在每周三都带蛋挞来祷告会呀、啊？然后是不是因为某人喜欢吃蛋挞呀？就类似这样的，就是你会慢慢的能觉察到，但是她一直都没有表白，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人他现在表现出来了就是挺喜欢我的，按照我的理解，那我对他也开始有好感，哎，他为什么没有表白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在聊，那我的好朋友就跟我建议，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再退一步，就是不要太主动的跟他有太多联系。哎，我觉得我们那个姐妹说的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忘了用什么方式就提醒了一下他，就觉得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就是普通，意思就是普通弟兄姐妹怎么说的，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要注意
弟兄姐妹不要走那么近，
然后呢结果他没表白，就觉得我可能觉得他有这个动向好像要拒绝他了，所以他就被吓住了。
对，那个第二天我也在中山公园地铁
啊，对，然后他就很犹豫，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我只是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关系当中就是太主动，太那个，我就是应该退。我觉得我们那个姐妹跟我说的很对，我就少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短信，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打电话表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当他表白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跟神祷告很久了，所以我说我当时跟神说要的一些凭据我都在电话里一一核实，我就通过电话就说我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状况你能接纳吗，我什么什么我怎么考虑的你能接受吗，然后我们俩就一问一答的把这些都就像一个个的印证，我们觉得说哎是，因为我跟神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人就不对，哪怕他表白了，但是神就印证了。然后之后也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花时间祷告，其实是以前我们没有花时间，就是在以前的关系里面没有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就开始变得很慎重，我们就觉得说以前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做错过，那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关系里再错，所以这导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婚姻了，所以我们决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决定结婚了，所以神给我们的共同看见就是家庭的服饰。对，我觉得最后说一句，就是神真的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丈夫，需要什么样的太太。我的丈夫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真的
好，因为我大家刚才分享过说我也是从西安山在西安山生出来然后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其实也是接受了很多关于单身的时候单身培训，然后呢虽然没有恋爱但是也去学了说恋爱的时候的步骤一二三四等等，所以其实跟盛敏和海燕的我们当之前所受的培训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在我的概念当中说如果有一天我谈恋爱的话大概也是按照这个步骤一二三四往下去走，因为在我认识张明之前我是没有谈恋爱，没有谈过恋爱，而且呢我因为我一读大学就信主了，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说 OK 我明白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我希望也能够去保守自己就是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而并不是说为了恋爱而恋爱或者是只是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比较慎重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是这样期望说今后我的恋爱过程应该是这样一步一步走的，结果呢后来认识张明之后他不按常理出牌，有点懵。所以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认识当天他就确定是这个人，然后我们两个是吵了一架，但是回头我会因为很奇妙的一点是我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祷告神，因为我也看到说当时年龄也比较大了，我28岁了然后还没有谈恋爱，然后就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啊姊妹啊别人都开始进入恋爱的关系或者结婚有孩子，然后就一直祷告神，然后前一天晚上非常非常迫切的去祈求上帝说 神呢，你一直在诗篇当中告诉我，像要等候耶和华，要保守自己的心，像守夜的等候天亮。到底什么时候天才能亮呢？我就对神就有这么多的祷告。但是我很感谢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能够来保守我的心。所以就在我祷告完第二天下午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丹丹，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我说没有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啊？好呀。但是在这之前，其实神铺了很多道路，我回过头我才知道，只是之前我不是很清楚。所以后来他就安排我跟张明见面。那么见面之后的话呢，我见到他，虽然我们俩当时吵架我是我自己也没忍住，然后吵完架我心想，本来觉得这个人蛮好的，我这样吵架了，我说怎么办呢？怎么收场呢？看来只得走了。那后来是很感恩我婆婆在中间说了话，以至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来祷告。我离开她之后，第一反应给我姐姐打电话，然后我姐姐说，嗯，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回家告诉你。回家我姐姐说，今天见面怎么样？我说，嗯，就他了。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很清楚，说就是这个人。所以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个寻求的过程。那我们两个一见面，就是虽然我从一直都没跟他说过当时我的心里的印证，但是他第二次见到我就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戴什么样的戒指，穿什么样的婚纱，我心想哇，好恐怖呀。但是虽然说好像就两个人当时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但是内在里面的话呢，我已经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他。所以大概我们两个认识只有不到十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带你见见家长吧。因为我是西安人，我家不在上海，那我的家长呢就是当时教会的同工，所以谢访圣明还有山克里当时三位弟兄就跟张明他们三个人，然后张明一个人，然后就跟他们有一个讨论。完了之后我就问谢访，我说你觉得这个弟兄怎么样？谢访说很可爱的一个弟兄，我蛮喜欢他的。其实我心里本来挺懵的，因为他跟谢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有很激烈的争论，然后我心想惨了。没想到后来谢访这样的，他说是我蛮可爱的弟兄，我挺喜欢他的。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我当时就认为他是真的。
很少有人能跟我争论。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因为见完我的教会同工，然后同工也我也问了圣明的意见，同工也认为说，嗯，这个弟兄不错，然后我们俩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其实只有十几天，我们俩就确定恋爱关系。我们两个从认识到他再次回国，应该暑假回来的，只有40多天的时间。然后他就在国外1年的时间一直电话联系，而1年回来之后，他就很希望说我回来之后就可以直接结婚了。但是那个过程当中，我因为我是在先生受过1、2、3、4的教导，我觉得这个很帮助到我。因为当时张明牧师就说，他说我认定是你，你也认定是我，那我们就可以结婚了。但是我说，嗯，很多东西我们好像还没有把它去谈论，所以我经常会跟他说，我说今天下午想找你聊一聊，给我2个小时时间，我会找他去个咖啡厅，然后跟他聊2个小时。其实他那个时候很怕跟我聊，因为我每次出来找他聊，就是很严肃的话题，然后我们两个谈2个小时。谈完之后，他每次都说跟你谈完以后，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好沉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彼此在继续去寻求的一个过程。以至于说我们到后来其实也是因为一些的事情，两个人在处理上面还是有矛盌有问题，至于说我们分开有3个月的时间，那3个月几乎就觉得好像就没希望了，就是分开了，就像分手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心里又觉得说好像放弃这个人很可惜，然后又很清楚说是这个人啊，那为什么我们两个好像总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其实那3个月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帮助，因为之前发现好多的问题，他觉得这不是问题啊，为什么你觉得是问题呢？我说可是这真的是问题啊，我们当时培训过一样的。所以后来那3个月的时间，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冷静下来去思考，重新的去思考我们两人的关系，去思考说面对我们两个人的不同，两个家庭的不同，教会背景的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等等。3个月时间之后，等到我们两个再一次重新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之前的问题都没了，就全部都没有了。其实那3个月时间，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很多自己的反省，也都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寻求，所以我觉得还蛮感恩的，以至于说到最后两个人够结
婚。嗯，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现在有最后一点时间， 给你们总结层次，就从这个顺序，每一对可以，就你对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最后的鼓励或者建议或者劝告，现在可以跟你，如果没有也可以就跳过去，你有的话你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大概控制在两三分钟之内吧。张明可以给他多一点，因为他隐身已经忍了很久。
那我觉得，我们是个非常的状态，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弱，教会也很弱。各位现在有那么好的教会，有牧者在这里罩着你们，你们就好好在教会待着。然后凡事多问你们的牧者，也是牧者会。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也跟我们年轻弟兄姐妹讲，其实牧者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等到你哪一天出了事了，就是已经很难弄了，就是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是找牧者，总是会有各种方法可以帮到你。希望你们就能够相信你们的牧者去找到那边吧。
我感觉那个婚前培训还被我们两队黑掉了，都没有说他什么好话，我们就没有参加，我就觉得好像变成了一个阻力。
我们有可以补充这一块。
我是想说，就是大家还是刚才这位姐妹讲的，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把你的男朋友刚刚认识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刚就带给牧者看。但现在因为教会里面，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其实觉得这是自己的隐私，然后不愿意带给牧者来帮他把关。他自己给判断，这个是很危险的。
是那个海燕，有什么最后的勉励吗？
对。
我想婚姻是一个持续一生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多花一点时间在决定进入婚姻这件事情上是很值得。
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传统，就是喜欢在教会里面，就是如果有人谈恋爱，我们会鼓励，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就会把这个选一个日子宣布。也是你可以看看弟兄姐妹对你们的关系是怎样，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说啊太好了，你们俩在一起真是太合适了，但是弟兄姐妹的祝福包括家人的祝福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不光是在我们身上，而是在我们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谈恋爱的事情上，避免了前面徐弟兄说的那种别人会觉得暧昧的关系，怎么偷偷的这两个人越走越近，然后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告诉大家，其实大家也是对你的监督。而且呢有一个好事就是你要宣布，所以你就会很慎重，我相信你们都会祷告之后再决定。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在身体的界限上，刚才其实你的问题有，但是我们因为都没有谈，就是我想说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也许你们将来在婚恋辅导里面都会谈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身体接触越多，那么你们交流其他东西的部分就越少，因为恋人在一起本来就很容易亲近，而且这个时候也非常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甚至需要上帝的干预。除了需要那个人 say no 以外，其他的也要经常提醒你们说，哎，你们最近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圣敏是做得非常好的，虽然我们还是比我们原先定的界限往后退了一步，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界限越往前定会越好一些。
我想稍微说一下，就是关于婚前辅导，其实我们婚前辅导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我们两个之前谈恋爱3年时间，虽然经过很多的争吵，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最后我们俩都觉得好像我们挺好了，不可以预备结婚了。所以我说，先生一直说我们要一定要上婚前辅导。那个时候，张明还在说是，我们其实道理我们都懂了，没有必要上婚前辅导的。然后我们最后还是请了一对夫妻，然后来我们上婚前辅导。直到婚前辅导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其实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问题。然后他帮助我们看到很多原来我们两个不觉得这里是问题，可能会潜在的一些问题，他都帮我们拿出来，然后拿出来去讨论。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来帮助是特别大的。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拿出来讨论，去设想进入婚姻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比如家务怎么分工，金钱怎么管理，孩子什么什么等等方面，我们都经过很多的一些设想和讨论。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 我们很感恩那段婚前辅导的时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所以正是因为婚前辅导那一段时间给到我们的帮助，以至于说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到现在三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几乎没有吵过架。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觉得很享受婚姻，婚姻实在是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跟他跟他说，我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跟你吵架呢？谈恋爱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人身上怎么全是缺点，我好像找不到他有什么优点。然后结了婚这三年的时间，我就会发现说，我老公简直是太好了，我在他身上找不到缺点。然后这个各个方面他都非常的宽容，非常的体贴，然后就在属灵的生命上也能够带领你，在家庭当中，在我遇到工作上困难，他各方面都能够去支持到我。所以很多的时候说，回过头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很多东西你不明白，但是神的带领真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是非常美好的。
最后张牧，请劝勉。
我是就是想说两句心里话，
两句啊，
实实在在的。
其实呢，今天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可能说因为我们坐得好。我有时候一直，今天我坐过来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上帝，你为什么让谢广弟兄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我说希望说可以跟大家可以说一些什么。其实我在地铁上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恩典。他说其实呢，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只是比坐在下面的弟兄姊妹多了一样，就是你们的经历。就是可能说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经历，而在下面的弟兄姊妹呢，就是你们或是不知道，或者呢是知道，但是呢我指的这个经历不是说你可能也恋爱过，或者说也曾经挣扎过等等，我说的这个经历是我们一些好的经历，是一些好的见证，是这样的一个差别。那么我说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见面，还有我们两个人的恋爱等等，是不能够被复制的。今天我们分享出来，我并不希望说弟兄姊妹有一哪一天你也跟一个姐妹去说你就是上帝赐给我的也就要像我这样表达，我在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 copy 式的这样的一个给你们的影响。因为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特殊的，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只能够这么表达。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啊？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上帝会给我们量身定做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恋爱，以及你以后的道路，上帝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带领。所以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只是我想表达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单身、恋爱、婚姻和家庭，这一切你们必须寻求上帝，你必须交在神的手里，你也必须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灵修、透过和上帝之间的这个越来越深的关系，你才能够得到上帝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很如实的说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现在的这个世俗的婚姻观来套在现在的信仰上面。因为其实基督徒的婚姻，我再说一遍，和世人的婚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刚才我本来想引申一点的，就是说到我只点一点点，就是在我们教会中所发生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后来在恋爱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就是不信主的，经过了整整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我和我太太之前刚刚和她做了一些沟通，其实那个姐妹是流着眼泪跟我们说她说如果那一位弟兄他不能够真正信主改变的话，那他们只能偶尔。我想表达的一点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信仰上面，所以我们的单身、我们的恋爱、家庭、婚姻，一切都是从信仰这个土壤出发的。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们无从谈幸福。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们无从谈我们怎么去解决以后所发生的所有的问题和矛盾。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再说一遍，虽然有一些我知道这里刚才我因为已经听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信耶稣，可能信仰对你来说你还并不太了解到底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在这里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要说那是我们的全部。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我说我和我太太说什么，我说我不能够保证爱你一生一世，但是千万听完我后半句，但是因着我爱上帝，我会爱你直到永远。所以因为我不能够保证我自己，所以我给他的承诺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承诺。所以我盼望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的从上帝的恩典当中能够汲取到力量。我知道你们肯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你们心里都会有不同的重担，不然的话你今天就不会花时间坐在这里。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几句话可以替你们解决的，你们一定要靠上帝，只有神可以帮你们解决。谢谢。
最后大家有什么，我允许两个问题可以问嘉宾，你可以指定某一个嘉宾来回答，也可以比较泛泛的提出你的问题，希望得到回答。Jackie，
你们在恋爱中觉得就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遗憾的一个事情。
最遗憾的一个事情，
应该做更好的。
哪一位觉得特别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在你们恋爱关系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能做更好的，如果知道就知道身体高档，知道这样的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想做得更好的话，不会有的话。
我觉得很难讲遗憾这个词。
对对对，
因为回头去看呢，就神对每要塑造每一个人，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塑造不同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就把我一下扔到婚姻里面去，让我在。这个就是让你受塑造，就是所以现在回头去看，这神有他的美意里在里面。虽然当时会觉得很痛苦，但我现在不觉得那些痛苦是突然的，或者是需要遗憾的事情。我也可以说你可以怎样改进，但是我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刚才你们已经讲了，已经听了，就是应该怎么做，现在的状况下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你就需要听劝，就是基督徒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受教，你有颗受教的心是很重要的。今天在你的处境之下，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你的牧者，你需要受教，你需要很好去听牧者告诉你的关于圣经的道理，关于婚姻的道理，这样是在为你。对你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不要去，我觉得不要去特别想要尝试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很
异于常人。
对对，就是很好像我一定要做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就一定要做这个，这个是需要谨慎的，你需要问你的牧者和其他成熟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这个意见。我想大概我自己，你如果说我能反省的话，我所有的恋爱都需要反省，整个都是有问题的。我自己的经历是那个时候整个都有问题，所以我如果一方来之前也跟我讲说，哎，我们没什么好讲恋爱，我们所有的货真材实料的货都在婚姻里面。
但是你下次要讲。
刚老师讲到受教的话呢，我想除了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可能。听牧者的，那在婚姻当中，其实姐妹也是要听丈夫的，丈夫呢也是要听妻子的，就是那种听，就是说你要听他对你的意见。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对我听，他真的是有一颗很谦卑的受教的心。一个弟兄要受教，我觉得更加的不容易。姐妹可能我们学了很多你要顺服的功课，但一个弟兄他觉得能够听进去妻子对他的意见，所以慢慢的就改变了，我觉得。
还可以有一个问题。
好，我来问一个，就是其实刚刚大家讲到都是遇到另一半怎么相处啊这个事情，但是我的问题是怎么样确定对方是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是蛮难的。 想知道有什么样一个方式，或者说有什么样一个代理。
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愿意讲两句，但是不太能。我只是觉得婚姻这么大的事情，就像我们的爸爸他也一定要把关一样，我觉得上帝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心意是说先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而且是一直说神，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神不会对我们不说话。我是觉得神就像他们求凭据，我自己也是在祷告他们求凭据一样，而且我求了好几件凭据，就是一个两个三个，求你能够让身边的人都有祝福，让我的爸爸妈妈有认同，然后让他接纳我的全部，他当当当当有很多，我觉得神都答应了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求神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前提是你不能先爱那个人超过爱神，因为你已经爱那个人超过爱神了，你也不会太在意神对你说什么。
我有一个到目前为止极其灵验的祷告，我这样祷告从来没有神没有应允，都是成就的，就是我会祷告求神说，你求神来为我显明这个人或者显明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这个祷告都成就了，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寻求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也许不是以你所想象的那个方式给你那个确据，但是到某一个时候你一定会知道说神给你的一个确据，你也许需要去查考圣经，也许需要问你牧者的意见，也许需要问父母的意见，也许需要问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的意见，我觉得放在祷告当中向神去求，让他显明这个人你觉得看不清楚他到底怎么回事，你求神向你显明这件事情，你搞不清楚求神。
然后我想起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个祷告，就求神向我显明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我觉得神也很灵验，那我想先要知道就是是不是自己能够接纳他的缺点。对，老师的缺点就是情商比较低。
应该不会给我，我是神学院认证的情商，我有分数。OK， 我其实之前我也邀请了，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论坛时，我邀请7对的人。其中有一半的，所以今天来了3对，其有一半的人都告诉我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见证，他们的恋爱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教导，都是自己摸索的，见证不好，所以怕来了以后绊倒人，所以最后就拒绝了。那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是70后嘛，你是70后，
80，
你是80的，
我
也是
80
的。啊，对，你也是80，为什么你们都是80？ Anyway， 我们都是我们这一代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跟你同代的。
对，教会还没有成型，教会也没有这个全职的牧者，或者很多的教导都是东拼西凑，我看哪个材料好就拿过来用，是不成体系的，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上这一系列的讲座，能够帮助大家去建立正确的单身观和恋爱观，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我们听完这些东西的，我们将来当我们进入恋爱、进入婚姻以后，我们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10年以后或者是5年以后，我再邀请到一些人，每个人都告诉我说，他们觉得他们所受到的教导帮助他们在婚姻当中或者在恋爱当中得到很好的带领，所以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其他的年轻人，这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希望它是一个健康循环向下滚动，而不是隔一段时间的断代。所以下一个礼拜五是我们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讲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第一，在恋爱过程当中常犯的错误，然后第二，如何以荣耀神的方式分手，如果不得不分手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是9点开始，欢迎大家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你也可以来或者等一下留下来来问一些基督徒或者问带你来的朋友什么是福音，我想我们都非常乐意来告诉你什么是福音，来帮助你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特别为今天的3对的嘉宾来祷告。天父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特别谢谢你带领3对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摆上这个时间来造就和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为徐振宇弟兄和一方姊妹祷告，主，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他们在松江的职堂， 主要求你供应正当的所需，求你让弟兄姐妹都有爱主爱教会的心，知道职堂的目的，也能够在松江新城那个地方能够很好的来荣耀主和见证主。我们也为圣灵跟孩子的服事祷告，主要求你让他们在教会转型建制的过程当中来有智慧，主要也有牧养的心，能够让教会行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最后也为江明牧师和江南姊妹祷告，主要我们求你带领他们两个共同的服事，在红真教会成为羊群的好牧人，成为圈羊的榜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晚上聚会到这里结束。